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次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我从小就很敬佩的一位演员。在我非常小的时候呢，我记得有一次在翻父亲的那些杂志哈，看到了一个演员的照片，在上面扮演一个角色。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演员，里面有很多的角色，我也没有特别的注意，但是我的父亲指着那张照片告诉我说，这个演员很了不起，因为他是大人，但是他演的是小孩。后来呢，去看了他的演出，真的看到了他是一位大人，但是演的小孩是活灵活现，在舞台上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从此他的名字就刻在了我的脑子当中，他的名字叫方菊芬。后来曾经担任过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院长。今天非常高兴，86岁高龄的方菊芬老师，方菊芬阿姨今天坐在我们的播音间里接受我们的采访，跟大家分享她的人生故事。方阿姨您好。
你好。
时隔几十年了，从我看您的戏到现在，而且真的没有想到哈，在墨尔本能够见到您，采访到您。可能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对于您的名字，对于您的故事都不是很熟悉，能不能够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
我的名字就叫方菊芬，这是我爸爸取的。而且他进步青年五十时代的嘛，我将来必定要有四个女儿。他说芬芳美丽呀、我不能有光有个方菊芬呐、你说他们那时候就那么疯啊，五十的青年呢，当时是很那个的，
很开放，他们的思想很活跃。
哎，
给您起名叫方菊芬，是为了要芬芳美丽，未来四个女儿。
哎呀，我当时我都乐了，我说你不嫌女儿太多？哎，不多，再多我也喜欢。
哎，那最后您家里边姐妹几个？
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就两个儿子，
四个女儿。
哎，
您的父亲真的是有先见之明啊！
就当时的五四青年嘛。
嗯，您是什么地方人呢？
我的原籍是湖北黄冈专区。
那是出将军的地方是不是？很多的将领都是在那个地方。
哎，很多的将军，一个村都是将军。
嗯，那您多大离开了家乡黄冈？是什么时候开始演戏了呢？
演戏我是抗日战争那个时候，哎呀，打仗啊！我那时候我爸爸当小职员，都跟着到那个万县那一带，就是四川的东部贫困地区，先入川嘛，在那个地方，哎呀，好热闹！我爸爸妈妈也是，那个时候小子真负责任呢、你别看一个月他就挣那么点钱。给什么干什么，而且负责到底。我就跟着爸爸的那个船呢，爸爸呢他要先呢派他去打前站。他就去了，而且把我们交给他一个同事，那个同事啊，哎呀，认真负责的不得了，都把我们带到了。就先带到万县，爸爸在那儿，他在难民总站工作。专门这个就安排难民的，就说你就在这儿，咱们国家都有了，这需要你，你就干这个吧。他没有问题，二话没有就在那儿干上了。我们就在那儿，爸爸在那儿来劲的不得了，一个月嘛也就我记得就400块钱，生活呢我们都过得了。
那个时候您多大呢？
哎，就十多岁。
那个时候就开始演戏了吗？
哎呀，这个里头啊，因为我的父母我都是文艺爱好者，能写诗，能唱歌，还能跳舞。那么我们的家里啊，自己经常他们下了班回来，他自己也就20多岁嘛，就跟我们一起玩啊，那屋里就跟开同乐会一样，
有唱有跳的，
有唱有跳，他们自己也唱也跳。哎，有时候爸爸后来的有点钱嘛，还给我们买点那个烧腊，就是那个好吃的，
好吃的，
放在他的自行车后头吊着。
嗯，
大老远的就叫：“嘿，菊菊啊，快过来！”我就知道有好事了。就订了那个，我们在门口就吃上了。
那您是后来怎么选择了去当专业的演员了呢？
那都是参加革命的嘛。
嗯，
但是我一直呢就是又蹦又跳又唱，而且呢我们在外县的时候，爸爸留在那儿难民总站，在这工作，他门口有一个公园，我们就在中野公园旁边哈，我们每天到公园去玩儿。那个时候抗日战争有很多歌曲，有老百姓学生们自己做的，还有就是那个专业人做的。
嗯，
我还有我妹妹，我们姊妹几个都爱唱歌，因为爸爸会弹风琴，那时候钢琴很少，会弹琴，他们俩就会唱，爱唱。每天他们下着班回来呀，就跟我们一块玩儿，
唱抗日歌曲。
哎，什么都唱啊，民歌也唱。
嗯，那在那个公园里边，大家很多人在那边唱歌吗？
那是我们小孩儿，很自然的就在那儿唱啊跳啊，也不害怕，也不害羞。
嗯，
我们这一唱，我们这些小孩儿，我们那时候长得挺好玩的，不像现在啊，老太婆了。哎，我们兄弟姊妹都挺好玩的，
很招人喜欢。
哎，
嗯，
而且呢也大方。
嗯，
问什么说什么，也不撒谎，就是撒谎是最坏的，这从小都知道。
有这个教育。嗯
嗯，
那后来是不是就有人看到你们演出，就请您去到什么地方表演了？
没有。请我们到茶馆里头，让我们吃东西
啊。
那旁边有个茶馆，那我们哪能不许吃别人的东西的。
嗯，
后来他们就说不要紧的，你们刚才累了半天，这是等于给你们加个餐。哎，应该吃的是你们的酬劳。
都是看到你们表演的人。
哎，
嗯，
把我们请到他那个旁边坐着，让我们吃糖果。
嗯，
有什么好吃的给我们吃。开始我们都不吃，我说妈妈说的绝对不要随便吃东西，这个不好，你办那点事你就办吧，还要吃人家的东西。他说这是不是的呀，你们跳了半天难道不累吗？
嗯，
难道不饿吗？
嗯，
这是酬劳你们的。
都是好心人啊。
嗯
嗯，那后来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就去演出了呢？
那后来啊，上学的时候在四川，我在南通教养院就登了台了。第一次登台是干什么呢？就是我演一个流浪的孤女。
嗯，
在逃难的过程当中，父母都被炸死了，失散了，我就一人在那儿漂流。
嗯，
一出来呀，我还记得那个情节，我就是借了一件老乡的那个旧褂子，破褂子。我的头本来就是一头的小黄毛，小黄毛嘛，就给我抹一抹种黄凡士林嘛，搁点稻草，脸上也给我抹黄凡士林。本来就瘦小，显得哎呀，真是那个那样子很那么，我无所谓。我说你们老师们怎么弄都行，我不怕。一走出来吧，就说。我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我真饿呀。这几句话哈，说底下的观众都哭了。
嗯，反映那个时候的劳苦大众生活有多艰难哈。
哎，而自己也是。
嗯，
爸爸妈妈是小职员，孩子又多，维持那么多呢，但是我们还活得挺快活。
嗯，
我上的是什么学校呢？师范学校。
嗯，
当时不是有社会教育学院吗？它有附属中学，也有一个附属的师范。
嗯，
哎，就专门培养那种低年级的老师。
嗯，
那个嘛，我爸爸嘛妈妈因为都是教育界的，所以呢他说他去干那个，他是那块料。
嗯，
让他去发展去吧。哎，我就高兴得不得了，就去了。学了很多东西，又唱又跳。后来学校呢还有高班嘛，高班正式演出，我还记得是重庆二十四小时，
是一部话剧，
是很有名的话剧。嗯，进步话剧，也没有什么重要的角色，就让我呀带着弟弟妹妹坐在门口等着爸爸妈妈回来，肚子饿了，
就是演这样一个情节。
也没什么台词，就坐那儿。哎呀，爸爸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呀？
嗯，
哎， 马上还安慰弟弟妹妹，你们饿吗？啊，不饿，好，我也不饿啊，咱们等着一会儿回，他们会给我们做好吃的。
嗯，
就是那一点戏啊，他们说那个观众啊就非常的感动，说这么点孩子这么懂事。
嗯，
哎，那就是我那是正式演出参加高班的，哎，跟着他们一块去演出还给我钱呢。
嗯，哦，
哎呀，我说我不要钱，要钱不好，我说我不要，你们给我饭吃还要演戏，我应当给你们钱。那个时候就这样，他不不不，这是你的劳动成果，
嗯，
应该给你的，我哪舍得用哦，我把它都攒着回去给妈妈给外婆。
那您是专门去学过表演吗？还是说直接就当了儿童演员了呢？
后来我就上大学了。
嗯，
我上大学呢就是那个大学部的那些个艺术学艺术的学戏剧人早就找我演戏了。
嗯，
啊，这小鬼行，让他来试试，哎，我就去了。
嗯，
什么都不怕，让我干什么干，让我哭我就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点可怜的事儿吧，家里就哭起来了，还真哭。
嗯，
我说就是那样嘛，我知道就这么演戏啊，弄玩啊。大学就是苏州拙政园，哎呀，非常美的地方。
嗯，
学表演，那个时候啊，我们苏州是很自由的。
嗯，
那个学校这帮青年的那时候，这个时候就开始碰上他爸爸了
啊，谈恋爱了。
哎，也不是谈恋爱，我都不知道我在谈恋爱。
嗯，
反正他呀，积极分子，他是地下入党的对象。
嗯，
哎，学校啊搞那个学生自治会呀，他是宣传干事。哎呀，那简直是热闹的不得了。苏州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学校啊，每天呢晚上就收那个新华社的消息。
嗯，
连夜就贴到那个院子里。
1949年之前呢，是不是？
对，
这个还是在国民党统治的时候，这样做都是非常危险的，是不是？
危险呢。
嗯，
有一次要抓他呀。
嗯，
哎，把我吓一跳，我可别抓走了。我们这个戏台呀，学校的是一个古戏台。
嗯，
很有名的，他那个上头有那种很牢靠的那个，就是有躲的地方。
嗯，
他就躲到这上头去了。卫戍部，我就是这卫戍区的那些人要来抓他嘛，他就躲到这上面去了，没抓着。
嗯，
把我吓一跳，我这怎么办呢？要抓走了哈，我挺好的同志啊，那是。还不是恋爱，根本就同学嘛。
嗯，
他比我进步。
嗯，
因为我觉得我上大学不容易，还是公费。我说我可不能，我得要把它好好读完。可是学校啊，后来都走了，有的当地都参加工作了，有的就干脆跟着部队啊，
嗯，
就走了。我说那我怎么办呢？我想读完，没学校了呀。学校已经散了，晓得吧？
嗯，
那个时候有一个叫什么来着，滕顾伟在上海把我们都收去了。我从那儿到的这个
北京。
哎，
哦，那您在北京就开始当演员了吗？
我早就当演员了，不是？
是，那到了北京之后呢，又继续演戏了？
没有，戏是没断。
嗯。您选择了去当儿童演员，我们知道其实当儿童演员好像好多人觉得就像哄小孩一样，
就是
那您为什么
家有两斗粮啊，就不当孩子王。
不当孩子王，那您怎么当时愿意去当儿童演员呢？
哎呀，这还不愿意。
嗯，
让自己演戏，而且呢也不花钱，还给我钱。
嗯，
中央戏剧学院呢办了这个导演班，这个
表演
干部训练班。
嗯，
我去考试的，考试的后来呢就大概录取我了。
嗯，
录取我了，我就这里头 完全是苏联的教育了。
斯坦尼，
哎，斯坦尼，
嗯，
老师呢是苏联人，那当然，
嗯，
整个的我们那个班就是苏联的教的，
嗯，
全是苏联的，我在这受了很好的教育。但都是苏派的，什么体验角色了，就是那个史丹尼的那个，我学的还挺来劲。田华呀，于兰，同班同学，但是我也知道我是小屁拉子，一点什么也不懂的哈，就喜欢演戏哈，就是叫我怎么演怎么演。
嗯，
所以大家就觉得我还可以。在表演干部训练班呢，苏联这个戏剧学的苏联专家。他为我选这个毕业剧目，
嗯，
选了马申卡，马申卡，
这是个什么角色呢？
这是一个女孩，
十几岁的小孩，
哎，十五岁，
嗯，
爸爸妈妈呢分开了，让他呢到莫斯科找一个从来没有见的爷爷，爷爷是个老怪物，有常年的孤独生活，开始的就是。我什么孙女？我没孙女，因为他就是因为他父亲呢，就是自己找的爱人的走了，离开家了。
嗯，
这的老爷子真伤心呐、
啊。不高
兴。那也没办法，你走吧、嗯，他也绝。
嗯，那最后是不是我猜哈？我没有看过这个戏，是不是他被这个孙女儿感化了，又重新恢复了他的那种很温暖的人性？
哎、对对对。
啊，
演得啊成功。但是我并没有理会老师的意思，他是轻喜剧，但是我的由于我的理解，我的生活的经历，我把它演成悲剧了
啊，
演得满场哭，
反而效果好，
也可以就是，哎，但是不是导演的意图，苏联专家的意图呢？我没有理解到。
那苏联专家对您最后的表演的这个效果，他们怎么评价？五分，最高分，太好了。虽然没有按照他们的意图演，但是他们承认了您的表演是成功的。这是您演的毕业剧目。
对。
那是不是因为您演这个剧目演成功了，演好了，您就被分配或者说被挑选到儿童艺术剧院专门去演孩子了呢？
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剧院呢，青年艺术剧院里头啊，已经在演戏了。
嗯。
等于要送我去
培训。
哎，
那怎么又去了儿艺了呢？
那个时候儿艺还没独立呢。
后来儿艺是从青艺分出来的。
对。
那跟我们说说，您刚才讲了，家有两斗粮，
不当孩子王
。可是您呢，最后当了儿童剧的演员。那是不是当儿童剧的演员，其实真的是很难？尤其您的年龄还在不断的长大，
对，
不断的增加。
是的。
这个演出的寿命实际上是很受限制。
是。
那当初您为什么就去做了儿童演员？
因为我只能做儿童演员呢。
嗯。
哪一个英雄人物是我这么点个的？
啊、哦，是。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讲讲您在儿艺的时候都演过什么样的角色？
哎呀，多了。
嗯。
那个时候啊，因为这个人少啊，就一个我这样的大学生，
嗯，担负很多角色。
那就是
您演过很著名的，我记得马兰花，
小鸟，
马兰花里边的小鸟。
哎，
演过列宁与第二代，
小蹩脚。
再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金蛋子。
金蛋子那是个什么样的戏？你演的什么角色呢？
你看看这个照片。
嗯，
五锤的那个。
嗯，
那孩子那个时候啊，也要英雄形象。
嗯，
我没有英雄形象，所以我就没有这个，摊不上那种像刘文杰啊什么这样的。你说这个角色是我的岳云，
演岳云
不是岳云这个戏，岳云不会是我的。当时要很帅的一个女同志，
嗯，
武功又好，我呢又不会武打。长这么有洋的洋气。
后来让你演的这个金蛋子，金蛋子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啊？
金兀术的侄子。
金兀术的侄子、嗯、那就是跟岳云是对着干的。
对的，打我们出来就打。
出来您就跟岳云打。
嗯，要武功要形象。
嗯，
人说我出来呀、啊、 这像个白鸡蛋，那时候我白胖白胖的，
嗯，
倒不怕，你让我怎么做怎么做，但是它不像，怎么没那个味儿，
嗯，
后来换了人，换了人他没嗓儿，没嗓子，我说我给他骂阵到后头，
嗯，
我帮他嚷嚷，啊，我嗓子好啊。
那最后是别人在前面演，您在后台配音。
开始是这样，我就先我说我帮他骂阵吧，哎，我嚷嚷，那时候我也有点气，干嘛不让我演？那时候年轻嘛，有个角色那还是很在意的，我就骂，我就连我那个气儿我都骂出来了。我说你他妈的混蛋，有种的出来。
嗯。
哎呀，那骂的那来劲了。后来呢，她怀孕了，她说：“哎，你来上。”我说：“你相信我，你当然行。”
后来您上台以后演怎么样的，克服了困难？
那时候那个京剧院有一个演油漆，那是马少波演油漆，
嗯，
也有帮助我的。他说：“你去看看油漆，看看人家怎么了。”演员是一个很矮小的，他你看他怎么克服困难的。他是横着拉，他高不了，他横着跑出来。我说对呀，我也可以呀，是不是？我就学他那个，我一出来呢，先没出来我就哈哈大笑，就骂阵啊，你有种了，你出来。
人还没出来，声音先出来，
声音先出来，
先声夺人。
哎，然后呢，我横着出来，
嗯，
就是不直着跑，横着拉。走绕床一周，
嗯，那里边这些武打动作呢，你也都进行训练了？
哎，
嗯，
还是要一点动作是吧？我不能够那个。后来的我们的导演对我印象也不坏，他说他就是哎呀，这孩子就是没有儿童功啊。
嗯，
我大学生呢，那个时候还什么，他们都是小鬼。哎呀，我看着都羡慕。我说我不演了，导演，你把我办了吧。我说我不会有意见的。他好，他出来就很可爱。他说我要你可爱。他说你不能随便不演，你现在是专业工作者，就让我去看窑漆呀，干什么学他们呢？
后来就演成功了。
哎，后来观众还挺喜欢。不一下子就把我打死了吧？岳云把我打死，他武艺高啊。
那观众一定不干了。
可怜我呀！
啊、
哦！哎呀，怎么打死了那么好个孩子？当时我说不行的啊，你们不能夸我的，我是反派。
嗯，那您前前后后在儿童艺术剧院演这种儿童的角色演了多少年？
一直演到离休。后来我还演大妞，你看多美丽的。
这个角色的年纪是多大？
小姑娘。
是个小姑娘。您演她的时候多大年纪？
48岁了。
48岁演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这得要多深的功夫才能演出来啊？
也没什么，你干这一行你就得爱这一行啊。
那您觉得您这一辈子就选择了演儿童戏，而儿童戏呢，好多人认为呢，它是哄孩子玩的，
就是，
是小儿科。
哎，
您同时代的那些演员，不光说您提到的刚才说田华啊、于兰啊，包括我们说起来说列宁与第二代，后来拍成电影了，这个什么以革命的名义，什么周正啊、于世之啊，这些都是和您同代的这些演员，他们都是后来演大角色，演得很有名。那您觉得您自己这一辈子就演小孩了，您觉得您的选择对吗？您觉得值得吗？
后来的当然的，我觉得我很值得。
嗯，
后来我喜欢上这个角色了。
为什么值得呢？
一方面嘛，我就觉得我适合演这个。
嗯，
这是我的事业，要好好的对待。
嗯，
我也不要求你给我什么主角什么那种蔚蓝色的角色，没意思。我既演那些有特点的，你比如这个金蛋子就是很有特点的。
嗯，后来我知道您呢在儿艺当了领导了。
那是没办法。
嗯，
当了领导，我说嘿， 我说院长，那是任红，是我们的老院长，我哪点像院长？您说说，你别难为我，你就让我演角色，没大角色我演小角色，我不跳，或者是我慢慢，我可以学着教学吗？
当了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院长，当了几年的时间？
一直当了，哎呀，后来我一直没离开，
一直就当院长，
当院长，名誉院长，哎呀，一直就下不来呀，二十几年，
当了二十几年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院长。
对，
您是1980年就当院长了，1981年的时候您还在演大妞，所以您当了院长，自己还去像演员一样演角色，
演的
哦，
我就提出的条件呢。我说当院长可以，我不会你教我，哎，但是我得要演戏。我说你不能把我的本行给我耽误了。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哈。您刚才说了，您后来热爱上这份职业了，就爱演这个儿童的角色了，觉得它是您的一份事业，要认真去对待了。所以我说您这么多年演了这么多的角色啊，对中国的儿童剧的发展可以说是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从另外一方面说，您当了儿艺的院长又当了20多年，这20年您觉得中国的儿童剧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情况呢？您觉得是不是中国的国家呀、政府啊，或者包括民间呀，对这个儿童剧还应该有更多的重视呢？
一天到晚呼吁，没钱呢、我去找，一个找最多的是一个找共青团，一个找部队，我说我要了钱也不是我自个儿花，我就觉得我就要没皮没脸的去要。
那这个儿艺应该是国家事业单位，文化部是不是应该有拨款的呀？
有啊，这因为拨款的那个拨款的，你饿不死就不错了。
太少了。
少。
是比其他的剧院，比如说跟人艺比、比青艺比，都少很多，还是说大家都少？
大家都少，但是呢，我们更少。为什么呢？他这个儿童的东西吧，挣的少啊。
可是您觉得，这个儿童剧是不是特别重要？
当然重要。这点我非常赞成日本。日本的这个教孩子的老师的先进待遇跟大学教授一样。所以我那年去访问问了的，他说为什么呢？幼苗培养起。开始我去访问日本那时候还没有建交啊，让我去谈那个四人帮啊对儿童剧的迫害，这不正好吗？我就大说而特说，说的我也没说瞎话呀，都真的。同时我也学到他们很多的东西。日本呢对幼儿的教育非常重视，你别看人家是资本主义国家也好什么好，人家重视。
那您觉得在中国现在的儿童剧的状况怎么样？是不是还是不是很受重视？是不是应该再大力的发展？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我问您这个问题也是心里边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啊。你看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高考一门心思就是去追逐分数，我们还看到网上传的这些故事，监考老师倒在桌子上了死了，学生们都照样的去填自己的考卷，怕失去自己的分数，没有人去管，没有人去帮助。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些孩子的这个教育的缺失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
当然
有。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儿童剧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那样学到的那些东西来教育现在孩子？
现在不行了，现在像我们小时候那么演戏，孩子们的审美观呢、情绪啊都随着时代变了，
他们的价值观也在变。可是价值观这个变化是往好的方向变还是往坏的方向变，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做出评定。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也有 非常好的剧目，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那些什么马兰花呀、岳云呢，来影响现在的孩子，教育现在的孩子。
因为这个问题我曾经说了，教育后代呀，不是儿童剧院一个方面的，是一个综合性的。你说你还说我们以前的那种教育方法，现在社会不是那样了，孩子不是生活在真空啊，
所以他从其他方面都得到不同的信息，
对，
是吧？嗯，所以都对他没有影响。那想问问您，您当年演儿童剧当儿童演员这么多年下来，一直就一生都贡献给儿童剧了，像您这样的认认真真把演儿童剧的这个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当做自己一生事业的，现在这些年轻的演员多不多？还是不是有很多的演员愿意一辈子像您一样贡献给儿童剧？
有的是靠不住生活当中的现实，当时要变，不能完全像过去一样，但是呢时代不同了。
好，那方阿姨，能不能够请您跟我说说您跟澳大利亚的关系？您来澳大利亚多少次了？您对这个国家有什么样的认识？简单的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我非常爱这个国家，要不然我就两个女儿，这我的大女儿首先过来了，因为当时在国内迫害她，她现在在这儿那么能干，没想到她来这边。我的意思就是说，四块金子放在哪儿他都会发亮，
嗯，
不怕土埋。他在这儿他干的真是叫我心里高兴的。这个国家我喜欢，但是我这个年龄的人呢、不能像他们那样。他是全心全意投入了这个国家，
嗯，
他是真喜欢。我呢心里头还惦着我的那个有雾霾的北京。
说起北京呢，我刚才又想起一件事哈。我们在采访之前，您的女儿介绍说，您在去年85岁高龄还在北京参加过演出，能不能够把这件事情跟我们听众也分享一下？
这是女儿们为我知道妈妈是一辈子爱演戏呀、
嗯，
现在腿瘸了怎么演呢？还有个女儿在北京，
嗯，
他们弄了一个戏，就让我试试。爱尔兰的导演也是他们的这个艺术上的老朋友了。那个戏啊，说实话我没演好，但是我认真的演了，而且演得很高兴。海鸥和其他的鸟，这就不光是谈海鸥了。
海鸥和其他的鸟，
哎，
那这部戏您在里边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演个独一无二的人，
嗯，
而且坐着轮椅演。哎，我说演呢、只要让我演戏，你觉得我可以我就去。
嗯，
很现代，而且说实话我没见过，我没演过这样的戏。但是我说你们看吧，你们觉得我可以我就演。试试吧，任何东西要尝试啊。
嗯，
不尝试你怎么知道它行还是不行呢？我对我自己也一个尝试。但是你要说演戏我演。我任何角色我都愿意尝试。
那您在台上有台词吗？
有，从头到尾演到尾。
嗯，
但是呢只有三句话。
一直作为一个旁观者一样是吗？
演一个老演员，他看他的这个年轻演员演戏，他又在外边又在里面
啊。
哎，我演的还蛮开心。
嗯，太有意思了。您85岁高龄坐着轮椅上台演出，下面的观众什么样的反应？
看猴呗。我自己开玩笑，
嗯，
哎，很感兴趣。而且后来吧，都是献花，都是献给本人了，
献给您了。
嗯，那个时候就不是
给主角。
我们以前呢、任何花都到不了我们的手，
嗯，
都收走了。
那这一次您也完了，您收到了很多献花。其实我没有看过这个戏，我现在看到了您的这幅剧照在舞台上的形象，已经让我很感动了哈。
谢谢。
也不在于您演戏，而是在于您的这种精神，不光是对这个事业演艺事业的执着，而且在85岁高龄的时候敢于上台再去重新演技，而且您说 心里非常非常高兴您对生活的这种热情，我相信不仅是给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带来很多很多的鼓励。我们在这儿祝您健康长寿。
谢谢，
非常感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原来的院长，以前的老演员，演了几十年儿童角色的方菊芬阿姨，方菊芬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跟我们分享了她的演艺生活。那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您是什么感想，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跟我们大家分享。 SBS 中间一小横 Mandarin 这次的欢乐空间节目到这儿就播送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再次感谢您方菊芬阿姨，
谢谢你们。